伟大的使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8月4日星期天下午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Great Commiss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804A。 今天下午确实很荣幸能再次回到埃德蒙顿的这座大的竞技场，那与加拿大的好朋友及各省的人们有这次交通的机会。那么期待神赐给我们极大的丰盛，超越我们所行所想的。那自从我上次来这座竞技场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从那之后很多的水顺河流下，那是我们在美国所表达的，但神仍然是一样的，他从不改变。在今天下午在这里跟上次我们在这里时是一样的，他是同一位神。那在那时期我有极大的荣幸在世界各地传福音，那在我们的聚会中看到第二个100万的人归向的基督，那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人。今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问候你们。那很奇怪，那我在这个时间来到这里，那之前有过两三次那我宣布了要来，但总是有事情发生，那到时候那有一次很特别，那我被困在了雪地里，那几天都无法翻过山脉，那我连山都出不来，那雪把我困在那里。那我当时在蒙大拿州的那朗达普那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那我进了山，那当时天气跟现在的户外一样好，但是早上我出来时就只能看见我开着雪佛兰卡车车顶的一部分，我们困在了雪地里边好几天，那无法赶到这里来，那我为此道歉，那我应该早两三天就到的，但我的聚会就是这么安排的，那我只能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那接着我那今年冬天那我本该再来的，那正好他们的安排是那基督徒的那副主席他今年要去做一次环球的旅行，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那我感觉到有约束不应该去，我就告诉他我认为我去不了，那然后我说那如果可以那我就会去，但首先我要请汤姆·希克斯先生或其他的人去，或者是奥罗罗布斯先生或其他的能代替我的人去。那他尝试了并安排好了，那到了我该去的时候，那我发现他们已经替我在德国做了广告，那仅德国就2500名传道人愿意与聚会合作，我们有一个出口的通向祷告室，那祷告室可以容纳4万人。那然而圣灵禁止我去，那他差我来了埃德蒙顿，那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来了。那我认为遵行主的旨意，那受神的灵引导总是更好的。那你接受神的灵引导的人那就不定罪呢，我是指罗马书8章1节那些在基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那我们尽力那么做。那我和我全部的事工都竭力，那很多时候我失败了，但我竭力照神要我走的方式来走，照着神告诉我的方式去做。我估计我的事工似乎没有任何的增长，那或者说聚会的人数等等，那和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差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对我来说变得更加的甜美。我上次来时还是个少年，现在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今天下午有没有人参加过我上次在这里聚会的，就是让我们看看，那交出这些手，太奇妙了不是吗？那这小群人中今天下午还有这么多人健在，那我真的是非常那感谢神保守了你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在天堂这边再次的相聚。那我们来 到你们这里边并不是，那我想让你们记住，我们不是以宗派的身份来到你们这里，而是作为你们的弟兄来的。那我来这里只为了一个目的，与我所有的朋友交通。那我来为神的孩子、医生的病人、我的朋友们祷告。那并不是要医治任何人，而是为什么祷告。我相信神因着他的怜悯会照着我们巨大的需求应允我们，我们必会相信。那我感谢每一位在这次聚会中合作的传道人，我们不得不快速的通知。那没有多做广告，因为主说了话，那就是出发的时候了。那经过这么多年，那等了十年才回来，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聚集，一起祷告，一起站立，神必祝福我们一起。那您不这么认为吗？那我相信神会的。那只要我们愿意努力，那神就会祝福我们。那复兴仅靠传道人是带不来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那我一个人，那你们这里病人，那我可以祷告，我怀疑我是否能为每个人都做祷告，但你们都来帮助我，我们大家一起就能为这里每一个病人祷告。您不这么相信吗？来到蒙顿的每个人，我们肯定可以的。但是我需要你们，那我们都需要神，因此我们需要彼此，那需要神。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进食、呼求神，打破宗派之间的小小分歧。那长老会的、为了公会的、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那还有其他不同的宗派，那但我们不会画出隔离的屏障，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那这一直是我的立场。那我估计这也是我的聚会没有像别人的那样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那因为我保持着很小的规模，这样我就可以去神派我去的任何的地方。那几个月前我在一个能容纳30个人的会堂里边举行了一场的复兴会，那如果坐满了人的话，那就派我去了那儿。那如果我有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的节目，或者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那或者这些那大的书籍啊等等，那印刷厂啊，那我就无法去那种小地方了，因为我根本负担不起。那我得去人多的地方，那起草资金来维持节目的运行。但那不是我的风格，以前在这里的时候不是，现在丝毫没有改变。鲍先生，我还在传同样的福音，传同一位主耶稣，那我仍然反对乞讨，我为了钱而拉扯，我们不是为钱来的。那这里的索斯曼先生，我的好朋友索斯曼弟兄正在担任聚会的经理啊，或者说是负责把人聚在一起。那一旦费用解决了，那就够了。那就是这样，我们从不是为钱来的，我们来是为了帮助你们并进行交通。我们想成为你们的祝福，我们知道你们也会成为我们的祝福。那今天之后他们会在这里摆一个小书摊，那书摊上那会有一些的书籍，他们那带了这些的书来。那我们并不是为了卖书，那但这些的书有成本，我只能以比普通人低40美分的价格来买这些的书。那如果有人很贫困买不起，那就不必支付费用，那我们愿意送给他们。那我们还有一些的磁带啊等等，是我的助手梅歇尔先生和高德先生带来的。那今天之后他们会带这些录好的磁带、讲道录音的等等来。如果你想要一份做聚会的纪念，那可以购买。那这些小伙子们，如果你现在没钱支付，那他们就不卖了，我们就把他们放在架子上，那就是这样。但是当然他们是有成本的，那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的没问题，那取决你。那这些那他们只按成本价来出售。那我认为这些小伙子们说他们的磁带，那不久前我在一场聚会上他们一盒磁带要$9，那后来我又参加另一场的聚会，就是最近在芝加哥举行的，他们把一台录音机放在那儿，那磁带要价$7，我觉得那听起来有点怪。那这些小伙子们买了空白磁带，把录下的信息卖出去等等的差不多。那多少钱了？ 三块五。那所以那是第一场聚会卖价的三分之一，那另一场聚会卖价的一半，那仍然那能够收支平衡。那所以看到那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交通，为了爱你们，为了彼此分享神的祝福。我想解释一下，那是那我们认为今天下午聚在一起要谈论一些聚会的细节，那然后对你们讲论一会儿，因此我们可以回来开始祷告队列的服事。那通常那在我的聚会中，那是为病人祷告，那只要我下飞机就是为病人祷告，或者到某处去，那总是为病人祷告。那我喜爱怎么做，那我真的喜爱。那我并不是取代医生的角色，神赐给我们医生，我们为此而感恩。但是那我是要尽力与医生合作。那如果医生已经尽他所知了，给了你所有的药物，你仍然没有康复或者超出了他的医学知识的范畴，那我就认为我们有权去找神并祈求他的帮助。他是至大的医生，应许过愿意帮助我们。那我希望我不会从讲台上夸大什么或者说错误的东西，但是我见过成千上万的病人，那医生已经放弃了他们的，今天却成了健康正常的人，因为祷告改变事情，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那我见过祷告成就了神迹，是的，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的这个时代，那我在我的聚会中见过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比我所读的整本圣经里的还多。耶稣基督在我的聚会中行的神迹比我在他的书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读到的还多，而且是同样类型的神迹，它仍然是一样的，它就是不改变。那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科学的时代，那一个无所不知的时代，那一切都得被科学证明等等。如果你回到圣经，就会发现这正是洪水毁灭前的那种时代。那你们都知道这点，那该隐的后代那成了科学家，那赛特的后代是属灵的。那这两种那不同类型的人今天仍然存在，科学家和属灵思维的人，那他们本该合作但却相反。我们发现在当今的各个领域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发现内科医生那会对外科医生说啊，你不需要那人把你切得七零八落的，你不需要做手术，那不过是个锯骨头的。那外科医生会说，那你不需要内科医生给你的糖丸，那你需要手术。那这就是了。我们发现脊椎治疗师那议论正骨医生说啊，你不需要按摩什么背部，你需要骨骼来调整。那正骨医生那是这么说脊椎治疗师的，说你可不想他弄断你的脖子，那只是肌肉太紧了。那所有人都说传道人是骗子。那弟兄，那你看到那这样的动机时，那在我看来那我确实有理由这么说，这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们知道外科手术有帮助，我们知道药物有帮助，我们知道脊椎治疗还有正骨治疗有帮助。那最终无论什么来什么去，都是神在医治，神是唯一能医治的。没有一滴药水能医治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说药物能够医治。如果有人这么说，我马上就可以向你展示这有多么的荒谬。瞧，那只有一个医治者，那就是神。那美国的梅奥诊所是我们最大的诊所之一，它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最好的诊所。那他们并不声称能医治，他们说我们并不声称能医治，我们只声称协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我想问你们一些事情。那诗篇103篇第三节主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多少人在圣经里边读过这句？那对我来说，这个要么是真理，要么就是错误的。那如果这个是错误的，其余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圣经是神永恒的道，那信徒必须将他们信心庄严地建立在神的道上。信心不能安息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 这必须完全立足于神永恒之道，这不可动摇的磐石上。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这是神，他就必须持守他的道，如果他不持守他的道，那么他就不是神，那或者这个就不是他的话了。那是我们能为真正的信心找到的唯一的根基，他必须安息在神的话上。我们知道那确实有神迹，有外科医生、药物、脊椎按摩能够行出来的，那的确有神迹发生，但是不是通过外科医生，而是通过神。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比方说如果我启动汽车时把胳膊弄断了，那我跑去找医生说，医生治好我的胳膊，他会对我说，先生你需要精神治疗。没错，因为他无法医治我的胳膊。那如果他是医治者，他的药物是医治者，他就能够治好我的胳膊了，那医生会做什么？他会把我的胳膊固定好，然后由神来医治。那医生可以移除障碍物，比如说、坏了牙、阑尾或者肿瘤之类的东西，但他不能够建造细胞，药物也不能够生成细胞。只有神是创造者，而细胞是创造物。你能明白吗？那瞧，神是唯一能医治的，因为他是唯一能创造的。那魔鬼不能医治，如果有人那么说或那么认为，现在就把这点从你脑子里边除掉。魔鬼没有医治过一次，或者说这将来也不会医治的，肯定的。我刚看到一间整间的路德学院都因这点归信了。那这个人他站起来对我说，他说那神学说魔鬼不能医治，我们认识一位女巫就能医治。我只是坐下来给他写了封信，他邀请我去了那儿，整个的学院都接受了圣灵的洗。瞧，那整间的学院，那是艾克利弟兄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的伯纳尼学院。那当真理，那道就是真理。那如果我讲的道或在聚会中发生了任何的事儿，不是从神的圣经而来的，那我请你们提醒我注意。那我不想要那样，我不想要比圣经更多的东西，我也不想要比圣经更少的东西，我不想要任何的幻想或者什么主义，我只要神所说的，不多也不少。这是我信心安息的地方，就是基于他所说的。我相信那是神的道，他说的是真理。那医生可以移除一个障碍物，那好的，然后神生成细胞并来治好它。那这是我多次说过的。那如果有任何药物能够医治我手上的刀伤，它应该能医治我外套上的刀伤。如果药物能够医治刀伤的话，但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医治刀伤，那你可能会说，但是那是因为药物不是为你的外套制造的，布兰先生，它是为你的手造的。那么如果我割伤的手倒地死了，科学家能用防腐液保存我的身体，让50年都看起来很自然，那缝合伤口，给我注射青霉素还有磺胺药以及所有优秀的药物，那么对此都很感激。那从那天起50年后，那伤口看起来会和刚割伤时完全的一样。那如果药物能够医治，为什么它不医治呢？它不能，因为生命已经没了。所以生命产生的细胞，生命就是神，明白吗？它是生命，因此药物不能医治，医生并不宣称能医治，他们宣称帮助大自然。那有一次我在聚会上面说了这些话，一位女士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我的台上，放在讲台上。那前天晚上，那个说是后一天的晚上，她走上来说，那巴兰先生，请你告诉我，当医生在那感冒时给你青霉素时，那青霉素又怎么解释呢？那我说，我亲爱的姐妹，青霉素不能够医治，没有药物能医治，神医治。我说青霉素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那比如说你的房子里边满了老鼠，那他们在储藏间里边挖洞，那挖的满墙都是洞洞等等，那放出来老鼠药，那杀死了所有的老鼠，但那并不能够修补房子里边的洞。我说那就是青霉素的作用，它杀死你体内的老鼠，那神必须创造被破坏的组织，那只有他是造物主，明白吗？所以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的方式，神都是医治者。他医治魂， 他医治身体，首先是魂。那神的医治和魂的救恩不在同一个根基上。耶稣受死使得他能拯救我们，我们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但当我们的身体得医治时，我们依然会生病。那魂是不朽的部分。那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是现在就有永生，必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就解决了。那么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物。那魂乃是神的一部分。那永生是从希腊文左翼来的，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是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灭亡的，正如神不能灭亡一样，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但当你的身体生病了，那直到身体得赎之前，他还是会得病的，绝对是的。那他必须得死亡，他必须得灭亡，这魂也必须得要灭亡。那这些的想法呢，魂是灵的本质，在新人出生在你里面，使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之前，你里面的那些想法等着必须死去。那在即将运行的祷告队列中，那祷告队列将会，那我不知道我们每晚会做什么。那今晚我们要试着依靠神的恩典进行祷告队列。那今晚祷告卡从6点到7点来分发。那我认为聚会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拿到祷告卡的人必须亲自来领卡，那这样他们才会受到指示。那下午的聚会将会有一位讲员给出身体的医治等等方面的指导。那每天晚上祭坛呼召会发出来，那带你的罪人朋友来。那这次这个聚会，对不起，这并不是以神的医治为主的，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那神的医治只是一个诱饵，那你不给鱼看鱼钩，你给他看虫子，那他吃了鱼饵就咬到了鱼钩。那基督将这事工的 80% 用在了神的医治上，是为了把人群吸引过来，好显明他的，那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那然后呼召人悔改。我们竭力照着同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因为这昨日今日与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我们的主题。那祷告卡会在每晚分发。那自从上次来这里之后，我们尝试过将祷告卡提前送给传道人，那第一个传道人把他的会众带起来，那就把其余的人就没机会了。那在这几乎短又小的聚会中，那其他人就没机会进入祷告队列了，因为过去我们的祷告队列不能安排太多人，那直到最近才可以。主向我们显明了如何持续的进行祷告队列，使成百上千的人接受祷告。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在传道人当中引起了不愉快，然后我就找人分发祷告卡。那结果发现那么一次就把所有的卡都发完了。那如果有人第二天来，他们就没机会了，因为第一天发的祷告卡的数量足以占满整个聚会了。那个也行不通。那接着我发现能让某人发祷告卡，那有人给他500美元，让他把自己的妻子安排在第一排，然后确保他能进去。那我必须留意这类的事儿，这正是杂志和报纸等着的，他们要找到一个批评的点。那所以我就让我的儿子跟我一起来了。那我有两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梅希尔先生和高德先生。那我知道他们绝不会做那种的事情的。通常当我儿子比利在的时候，他会发祷告卡，如果他赶时间会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那么金或者利奥就会负责分发祷告卡。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传道人在他离开后发怨言了，说你给某某发了祷告卡却没有给我。那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让我自己的儿子负责，那通常人们不会批评他，那不像对本地传道人那样。所以那祷告卡每天分发，那这样无论你是第一天来、第二天来还是第三天来，那无论哪次的聚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张祷告卡。那多少人认为这绝对是公正正确的？那每个人，那瞧，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张祷告卡，那进入队列。那这些聚会并不基于我是否给你按手，或者是否我为你祷告。那这些聚会庄严的建基在你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上。 那我不相信地上有任何人有能力医治病人。我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在地球上踏足过的人有能力医治病人，甚至耶稣基督也不例外。没错，因为他明确地说过，并不是我在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这些事。多少人知道这是来自圣经的？那么如果这里有人说他有能力医治病人，那他是不明白圣经的真理。神的医治建立在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完成了的工作上，那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工作。救赎也是一样，你不是一年前两年前得医治的，我的意思是或者说得救的，你不是上个礼拜得救的，也不是40年前得救的，你是1900年前耶稣在格格他受死时你就得救了。在你在那若干年前接受了你的赦免，或者是多少个晚上之前的诸此类，那同样的道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过去式。耶稣在格格他受死所带来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都是你凭信心所拥有的，都包含在救赎中。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的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从赎罪祭献上的那一刻起，这些救赎的福分就一直属于教会，并将一直持续到他再来。那你想了解聚会的任何的事情或其他任何的事，可以跟这里的索斯曼先生谈一谈，那任何传道人或其他人，那可以和引座员，那或者男孩子们谈，他们可以把问题带给索斯曼先生，那他会把问题带给我，我们要为此事祷告，看主怎么说。我们很乐意尽我们所能的在任何事上提供帮助。在我们打开圣经那讲20分钟之前，那先分享一些的见证，然后今晚就开始祷告队列。然后每个晚上我们要看看那神是否允许我们要为每一个进入这间会堂并希望接受祷告的人来祷告。每一件事，但记住，那所有人记住这一点，那关键不在于我是否为你祷告，那这不仅是我要为你祷告，那还有其他的会众要为你祷告。那注意这个，这取决于你对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信心。那这是没完的主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是一样的，我们就处在黑暗当中了。那你们都知道，我已经作为一名宣教士走遍了世界，我曾站在异教的土地上，有一天我接受了17种不同宗教信仰的款待，每一个都否认基督教，看到我们大能的基督走到了前面。哦，何等的奇妙，我们并没有被欺骗，我们活在一个真正真实的信仰的荣耀中，那拥有唯一的救赎，即基督信仰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一下。可称颂的父，今天我们多么荣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进到神伟大庄严的同在中，并知道我们有幸称这位天地的创造者为我们的父亲。他创造了一切的自然，让人来统管他们。那在堕落中，人因着亚当而失去了统治权，但在基督里他被恢复了。我们看到我们可称颂的救主，这第二个亚当，他平息了风浪，他被圣灵如此的高抹，在他身上显明了大能的迹象和奇事。使徒们在五旬节那天对那些宗教界的人士说，以色列人啊，主何等的谴责了他们，因为他们该知道这就是弥赛亚，因为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迹象，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哦，这是称颂的救主啊！我们祈求你将他差给我们，就是伟大的那一位。我们盼望有一天他在肉身中迎接正在等候他的教会，他在他的道中应许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他们中间。现在今天我们期待这件事，我们求你应允，给这座城市、这个省份以及加拿大这个伟大的国家一次老式的复兴，这是他们多年以来一直祈求的。那各个学校派出了内心诚实的人，那他们努力，但是哦神啊，我们中最优秀的却是失败的。我们需要你神啊，你是唯一能应允这次复兴的，我们求你这么做，拯救失丧的，将被盗者带回教会还有交通当中，应允你生病的孩子们得以康复。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主啊，我愿有神迹能发生，不是为了说我们在这里边导致了神迹，而是为了让神可以再一次在这个时代宣告他在基督里弥赛亚的身份。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愿每颗心都融为一体，每一个障碍都被打碎。主啊，求你应允，接着当这些聚会结束时，如果你的美意让我们在谦卑中度过这八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我们的心，并感谢你这位最宝贵的神，愿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只是借着来读经文，我认为那如果不读这道，那没有一场聚会是完整的。那我们会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给你们足够的时间来享受正餐。我相信你们这里称之为正餐，那我真的没法这么做啊！我总觉得像被骗了一样。那在南方我们有早餐、正餐和晚餐，那如果我非要称晚餐为正餐，那我的晚餐哪里去了？那我跟不上这种方式，那我太老了，学不会任何新的东西了。那所以那说到底，那也不是主的正餐，是主的晚餐。那这只是代表那我们南方人的一点意见。在马可福音第16章，我们来读这个大使命。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我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说完了话，他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手边。他们出去到处传讲，主和他们同工，用迹象随着 证实这道。阿们。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似乎已经远离了那个大使命，但我从神永恒的道中读给你们听了。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或者说不能失败。那么如果这是神永恒的道，那这个就是他的一部分。而我今天下午给你们读的这部分是从我们亲爱的救主口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这是给了普世教会的最后的话。他在很多事上给了他们指示之后，那现在又给了他们最后的大使命。那如果你注意，那在说话时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其缩小为一个迹象，但它不是单数的，它是复数的。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那据我所知，自这个使命被赐下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部分的迹象随着他们。那圣经是一本东方的书，那它不是一本西方的书。那我们是西方人，有西方的思想，有西方的文明。那当你在东方习俗的光下接受的时，圣经就成了一本新的书。那东方的习俗从未改变过，他们依然是一样的。那圣灵在大使命颁布后的几天，那四十天，那被赐下的时候，因为主命令他们在未被赋予从上头来的能力之前不要传道或做任何的事情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此混乱的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等候神的使命。我们去了学校，我们学了神学，这些都是好的。然而单靠神学不会产生基督说要产生的，那即使教导神的话，那并正确的设立秩序，也不会产生这些的迹象。所以无论那你们农民那有多好的小麦，但除非那个小麦落入土壤中，那像自己腐烂，否则它永远不会产生出新的生命。那信徒也是如此，无论他接受了多好的指导，除非他向自己的知识推理死去，否则他永远不会重生。那前些时候我与伟大的那著名的报道家比利·格佩里交谈，那我们的道路在世界各地的施工中曾多次的交叉。那在瑞士苏黎世，他在星期六下午结束，那么在星期日上午开始。那在肯塔基路易斯维尔的一次早餐会上，我听见他说这个就是标准。那我非常敬佩格佩里，他许多的同事还有他自己的教会都反对他，因为他选择了为道而站立。我钦佩每一个 能够持守自己对神话语信念的人。那他说，那这个是标准。保罗进入一个城市，他得到了两个归信者。第二年他回来的时候，从两个归信者得到了30个。他说，我进入一个城市，得到了人们所称的20000个归信的人。但当我第二年回来时，连20个都找不到了。哪里出问题了？哦，我多想说点什么。那是当然。那我没说。但我想说，格培利先生，你是对的。但事实是这样，他们只是得到了关于基督的知识的概念，基督无法只是在知识中发挥作用，他必须得超越知识，必须得进到心里，而心是一种不同的思维的器官。很久以前，那个老科学家常说，他说，那所谓神的道是经不起推理的，因为神在他的道中说，人心怎样思量，这是心脏里并没有用来思考的功能。所以神的意思是在脑子里。那如果神是这么说的，他就应该说人的头脑怎样思量。但神从不含糊其辞，他说心，他的意思就是心。那2年前在芝加哥，那马德森波茨先生，我的一位私人好友，他的小女儿拿了一份报纸，他说，伯南弟兄，你上次在这里谈到了心，那医学科学已经在人的心脏中发现了一个小隔间，那动物里面没有，只有人有。那他们说这个就是魂的居所，因此神的道是正确的，人确实在心里思量，当他用头脑思考时，他在推理。圣经说我们必须放弃推理，所以如果你在推理的层面相信基督，你怎么能够抓住他的道呢？你怎么能把道抛在一边，让你用头脑抓住的道进入你心里，成为活着信心呢？信心在这里，像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起诉的作者说的，是神通过他说的，经过试验和测试过的金子，这就是了。所以我们必须放弃推理。那如果我们相信神，那我们就必须要重生。当一个人重生时，他的本性就变成了他父的本性。神不需要推理的能力，他只要说话，事情就成了，而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儿女。那难怪人们不能够相信超自然，他们并没有能力来相信，他们试图推理出来，你永远无法推理的，你只能相信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耶稣说，这些迹象比随着信的人。那有人告诉我们说，那只是给使徒的。那如果是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说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呢？那这些迹象要传给世上的每一个受造之物。那福音并没有传到全世界，也没有传给每个受造之物。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怀着羞愧这么说，基督教在世上宗教界排名是第4位。全世界约有1/3的人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今天地上约三分之二的世人从未听过这可称颂的名字。耶稣说到全世界去，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人说这指的是当时的世界，那么当时确实传遍了世界。那如果是这样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说错了，他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不，那最好是承认我们怠慢了这份工作。我们去建立教会，建立神学院，去教育人，有了学校医院，这些都是好的，一点不反对那些，但这并不是耶稣说的。他说传着福音，福音不独在乎言语，而是在乎全能和圣灵。圣经说他们到处传讲，主和他们同工，并用迹象随着。那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确实做到了耶稣所说的。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样呢？我们试图做什么呢？那注意，先知说过，那必有一日，那光既不明也不暗，那将是一个阴郁的日子。但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那若主愿意，在本周结束之前，我心里边有个想法，我从未尝试过。那我现在讲篇道，就是当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时候。那所以从地理上来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文明随着太阳的运行而走。那最古老的文明在东方，那较新的文明在西方。那我们正处在了西海岸，东西方已经相遇了。那如今我们经历了2000年，那2000年的时间像昏沉阴暗的一日。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无论多么大的雾，那照亮地球的唯一的光源是太阳。但是有太多的浓雾，那太阳无法透过雾霾来照耀。那这正是我们所经历的日子。经过了早期的时代，经过了路德卫斯理，一直下来经历了这样的时代，有足够的光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我们建立了大的教派和组织，建造了优秀的教堂学校，那这些很好。但记住，我们亏缺了最初照耀在耶路撒冷的光。那现在到了晚上，那是曾赐给东方人的光，而太阳正在西方落下。白昼已逝，晚上的光已经开始照耀了。同一位耶稣曾在早期出现，并赐下圣灵给最初的使徒，今天他正在升起，带着医治的翅膀来到他的百姓中间。我们正处在晚上的光中。不要做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或者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而要趁着有光可以行，行在光中。那这个时候我想给这群美好的人做小小的个人的见证。那我肯定，那你们想了解一点，那个人的见证是关于我们可称颂的主一直在做的。那之后我们就结束。那因为我正在传讲一个题目，那所以那我只是讲一会儿。那当我们进入南非时，那借着神的恩典，我在南非做了我相信是神允许我做过的最大的祭坛护照。那当时在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中，有个非常好的加拿大的弟兄，厄恩·巴克斯的弟兄，那你们许多人认识的。那当时巴克斯的弟兄也在场，我们去了约翰内斯堡。那在我到达之前，他就已经在那儿了。那天晚上主的确行了大事。那第二天早上，整个南非医学协会的人邀请我吃早餐， 那你们说，巴兰弟兄，这次你为我们做的比最近50年的宣教士还多。那所有的医院都开放了，那报纸整版的报道了这一消息，主赐下了祝福。那今天下午坐在会众席中的一位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位南非的福音传道人，那汤姆森弟兄正坐在我的右边。那就在那次聚会上，那汤姆森弟兄受到圣灵的感动，开始为当地的黑人而进入了福音的工厂。那我们知道这是当地的土著，那他做了了不起的工作，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灵魂。那现在他在这儿做一次短暂的造访的旅行。那有一天，那我的另一位朋友杰克逊先生当时正要过来，那广告那已经在非洲发布了，那在这要吃午餐的小餐馆里边，那有个狮子幼崽，那在地板上，那这只小幼狮正在那里玩。那正说你要什么，他说那把我的油箱加满，那我想要一些的点心还有茶，那非洲人习惯了喝那英式茶，那很多加拿大人也是。那我喝了太多的茶，以致我感觉如果你用别针扎我一下，我就会流出茶来。那每隔几分钟就喝一次。那在喝茶时，他说：“那你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我要去约翰尼斯堡。”他说：“那你在那里有生意吗？”他说：“没有，我要去参加从美国来的伯兰先生举行的聚会。”那他们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聚会，为病人祷告。他说，要是我还没有把汽油加到你的油箱里，我都不愿意为你的车服务。一个人居然会把自己的权利降低给那种的狂热。那两天之后，他再经过那里，结果那人跑出来双手拥抱他。他说，请告诉我，你跟那位福音传道人握手了吗？你看见那些伟大的事情发生了吗？这是什么？是复活耶稣的大能。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非洲。那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德班举行的结束的聚会，那很难估计有多少人。那有人说125000人，有人说20万，那永远说不准，但那个并不重要。但是那里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翻译，那里传讲，在他们透过翻译人员传达完之后，你甚至可以喝上一口水了。有祖鲁人，那山该人，科萨人，那巴索图人，那许多部落聚集在一起，那用围栏隔开，那因为他们之间有部落战争。那心理史密斯德班的市长，那他是一个，我想他可以被归类为那美国的迈阿密，那一个很大的避暑圣地，美丽的地方，那里的建筑远远的超过我们美国。那在那儿，那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史密斯先生迎接我，他说：“伯兰先生，在非洲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的聚会，还有人们有如此的兴趣。”我说：“那是因为主耶稣。”那在出去的路上，那我遇到了黑人，我们所称的有色人种。那他们非常的原始，有些人甚至赤身露体。那为了让你们了解他们有多原始，有一位女士生了个孩子，就坐在离我20英尺远的地方，那只是抱婴儿，那轻轻拍了拍，然后就开始喂奶了，根本不在意周围的环境。那里没有粉红色的床单，有围墙的医院，也没有4-5位专家站在周围。我想知道我们的科学是否在许多方面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脆弱了。那然后我注意到，我说，那人脖子上挂着个标签， 他说，哦，他是个基督徒。哦，他说宣教士给他的标签，他是个基督徒。那我说，那他怎么会带这个偶像呢？那他说，啊，我会说上海话，那你可以问问他。那我们在街边停着车，他说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过，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没事，我开车过去。那我说，他说那随便称呼他任何的名字。于是我说，多玛，你是基督徒吗？哦，是的，肯定的。从他的母语回答，他是个基督徒。我说，那你为什么挂着偶像呢？哦，他说，哦，那也是神。那如果阿摩亚，那我相信正确的名字，汤姆森弟兄。那阿摩亚，那意思是一个看不见的势力风，即使看不见的神失败了，那这个不会失败的。他能从偶像那里得到无法从阿摩亚那里得到的东西，因为他从偶像那里边得了医治。那待会儿我再解释。那宣教师告诉了，那那儿给他读了圣经，耶稣所做的事儿，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于是他才发现，那里就是我们宣教师的弱点。那所以他带着个偶像，他说这偶像有能力。他说他父亲曾带着那个偶像，那有一天一头狮子追赶他的父亲，他就把那小偶像放下，生了堆火，并按无意交代的祷告，那狮子就跑开了。那我告诉他，我也是个猎人，我打过狮子，那祷告不会让狮子跑开的，是火让狮子跑开的，因为动物怕火。那他无论如何还是带着他。那你称这叫归信吗？不。那天聚会结束后，那根本没有办法分发祷告卡。那我的孩子被你下去分发祷告卡，他回到家里只给我看，那领带没了，口袋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他说爸爸，他说走进狮子坑都比那个容易。他说那些人来抢卡，那把我的衣服都给扯掉了。我只能赶紧跑开，所以我说能不能发祷告卡了。所以我说，那我想让每个部落的宣教士，那和这里的人出去，从每个部落里那领出两个人来。那所以我对他们讲的圣经里耶稣是复活的基督，那里坐着几千名伊斯兰的教徒，那他们是最难改变的，他们来自古老的马代波斯人，那么不变革也不改变。那所以在他们把人带到台上时，那我记得第一个上来的，那是一个穆斯林的妇女，她的眉心有个红点，那个中年的妇女。我说你是个穆斯林？她说是的。那透过她的翻译说的。我说那你作为一个穆斯林为什么来找我这基督徒呢？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神职人员呢？她说她相信我能帮助她。我说我不能帮助你，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会帮助你。那最后他明白了。我说如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并在这里做了在世上时所做的事，你愿意相信他吗？他说的愿意。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他举起手来说的会。那于是圣灵下来说出了他是谁，做了什么事，去过哪里。他就开始哭泣，接受了基督，做了个人的救主。那接下来的是一个来自祖鲁族的黑人小男孩。那祖鲁人是大而强壮的民族。那这个小男孩那刚吃完正餐，也许你们这些小孩子愿意让我告诉你们他们吃的是什么。好的，那他们用一只豪猪的刺儿刺破牛的喉咙，那即颈动脉，那让液体我说血，那流进他们称为杯子的东西里边，那是一种的小皮带。那然后当血流到差不多半满时，他们就捏住那个动脉的血管，然后挤一些的牛奶进去，用棍子搅拌，它就成了一只美味的棒棒糖。你们是不是很高兴生活在加拿大？好的。但那是那他的小肚子上满是动物的血，血流在他的小肚皮上。那他的眼睛交叉了很厉害，那这个小家伙不得不歪着头才能够看东西。那当他转动向脑袋时，我说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小家伙是对眼。那如果我能帮助这小男孩却不愿意做，我就是个伪君子。那我说我不能帮助他，但如果圣灵能揭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那你们会相信吗？那这是那个穆斯林的妇女是第一个，那这是一个土著的小男孩，有成千上万的祖鲁人坐在那儿。那圣灵那这么说的，说这个小男孩是在基督徒当中出生的，他的父母又高又瘦，那与祖鲁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壮实。我说那因为在这小男孩所出生的茅屋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基督的画像。孩子的父母当时离着大约150码远，那他们站起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样子正如所描述的。我说当然我不能够医治他，但我可以祷告。当我回头看时，那小黑孩正笑着，那他的眼睛跟我的一样正常了。那一名台上的医生跑上来，那想质问我，那巴克斯先生和波斯沃斯先生要把他从台上拉开。那所以那我意识到那出现了争执，那他说我想跟那人谈一下，那孩子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并不是我做了什么。于是那我终于转过身，我说医生你想要什么？他纳闷我怎么知道他是个医生。那所以他说，那我想问你伯南先生，你对那孩子做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做，我离他有20英尺远。他说伯南先生，你给那个孩子催眠了吗？我说难道你要告诉我他们给你行医的执照，你却对催眠术一无所知吗？我说如果催眠术能让这孩子的眼睛变得正常，那最好现在就开始练习催眠术了。他说是我把这孩子带到台上的，那我站在这里看着他，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说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他说伯南先生，那些大的百合花，那你们加拿大人的我妻子在称赞的多么美丽的花，那多么美丽的鲜花，哦，你真该去非洲看看。那家的马蹄莲，那黄色的白色的有18英寸宽，那是你见过的最美的野生的东西，就在丛林里。那他们在讲台上摆放了一大堆的花束。那这个小伙子说，伯南先生，我知道生命在那朵百合花里，没有生命他就无法存活，我相信的生命就是神。但你是否能真实到让一个对眼的男孩恢复正常的视力呢？我说你只能必须相信我的话，5分钟前这个男孩还是对眼，那现在你亲眼看到他可以看见了，无所不在的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他给了这个男孩视力。当他们要把他从台上带走时，他跑了回来，他说那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几天后从约翰内斯堡离开时，这名医生跑到数千人聚集告别的坡道上，那过来那抱住了我的腰，他开始哭了起来。他说我被呼召去市工厂做一名医疗的宣教士了。然后他就开始在那坡道上说起了未知的方言。我说太好了，那我可以稍后再详细讲讲。那不管怎么样，那天当主耶稣挑战时，台上发生了一件大能的神迹。有个男孩在那里，他智力上有缺陷，瘸腿，圣灵说他的兄弟，那他正在想着的，也在人群中的某个地方，那他是骑着狗或山羊的时候受伤的，牲畜是黄色的，他摔倒伤到了膝盖，瘸了走路靠拐杖，但主如此说，这男孩得医治了。那来自有两个街区那么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声尖叫，那个男孩跑了过来，拐杖举过他的头顶，完全正常并且健康了。那接着当我再看时，我看到了个影子，那是个异象，那这男人就要得医治了。 我说如果这个年轻人得医治，在场所有的部落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祷告并祈求我们亲爱的可称颂的主，然后这个男的站了起来，他完全的正常，完全好了，甚至连精神上也正常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在了黑色的身体上。我有幸看到30000名原始的异教徒一次性的归向了耶稣基督，30000人，那是五旬节的10倍。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蒙爱的信徒还有神国的同胞们，今天下午我要告诉你们，今天这大使命依然和当初耶稣基督亲口传授时一样的有效。如果在这次聚会上他不做他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但如果他做了而你没有接受他，你就是个罪人。罪人这词的意思是指不信的人。他说去吧，不要再不信了，否则你会更糟。在罪人和圣徒之间只有一条界限，那就是信心。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基督这么说的。因此这大使命，那今天我们处于这种的状况，是因为我们没有执行复活的耶稣的大使命，就是带着他的能力和对着教会的爱。我对任何教会或任何宗派都没有意见，因为我会称路德派的、长老会的、 Anglo-Saxon， 那无论是什么五旬节派的，我不属于任何的教会，我不是五旬节派的，我也不是长老会的，然而我又是拿撒勒天路圣节派五旬节进行会的，我属于所有的教派，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在这里服侍你们，祝福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服侍我并祝福我。愿神使这次聚会充满恩膏，让全省的每间教会都因这一次的聚会而兴旺，让神得着荣耀。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可称颂的天父啊，在你的面前我感觉到了自己的需要。当我们读这本书中神圣的文字时，感觉到在这怀疑的时代，我们对永生基督的巨大的需求。你已经预见了这个，预先就知道，因为你说过日子会到，人们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你也说过，我不会撇下你们不得安慰，我会祷告父，他会赐给你们另一位安慰者，就是圣灵。在我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极其谦卑地接受这一点，并且相信这是神真实的真理。主啊，看到时日已晚，晚上的光正在照耀。哦，主啊，让我们迅速的行动起来，让我们爱惜光阴，让我们起身行动，尽一切的努力确保每个魂得救，让所有神所预定的人都能得救。我们站在这里感觉就像渔夫一样，主你所说的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集各样的水虫。我们想到在角落里边捕鱼，抛出福音的网时，愿那位天国捉到每一条鱼。 主啊，求你应允，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知道我们会得起来，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作为谦卑的孩子，我们相信并等候你的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里有话要说吗？有解散会众吗？那你知道有一首可爱的老歌，那能否请思琴过来一下？那或者那如果不行，那我们也可以没有音乐伴奏来唱。有时候我喜欢那唱，没有那我不会唱，但我喜欢尝试。圣经说你们当向耶和华欢呼，也许那是我能做的全部，但我能从这么做当中得到许多的喜乐。那我想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罗伯特·汤姆森弟兄，那许多人可能想跟他握手，都从南非来。那汤姆森弟兄，你愿意站起来吗？从南非远道而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主祝福你，我的弟兄。那李维尔博士就坐在了旁边，他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李维尔博士，那你能站起来一下吗？他是俄亥俄州那利马第一浸信会的牧师，那里的浸信会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礼堂，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许多大的迹象和奇事成就了，很高兴见到你们弟兄们。那抱歉我不认识中间的那位先生，一定是某位朋友，是威尔逊弟兄们是吗？好的，威尔逊弟兄，我猜你在这里很出名，就祝福你威尔逊弟兄。好的，那知道我们六点再见。那不管是 Billy 那还是这个小伙子，那自从我上次在这里，那我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那我还有另一个小男孩约瑟，那你们许多人记得我曾预言会有个小约瑟出生，那过了多年后他出生了。那几个晚上前发生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我在芝加哥举行的基督教商人大会上，那汤姆斯弟兄刚从一艘船上过来，那非洲的百姓为了做了一件彩色的斗篷，那汤姆斯弟兄把他带了来，那我会寄回他的照片呢。汤姆斯弟兄，我发现那件小斗篷有五种不同的颜色，而五是救赎的数字，耶稣 JESUS 信心 FAITH 等等，那真是太好了。那在我们再见之前，让我们试着来唱这首歌，那就一段，有多少人知道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太好了，那我们站起来一会儿怎么样？那我给自己找了麻烦，我怎么开始唱呢？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你，除去一切的愁烦。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兵天之乐，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那这里有多少为了公会的信徒请举手，来吧，为了公会的现在举起手来，很好，好的，浸信会的你们举手，好的，很好，长老会的请举手，好的，很好，拿撒勒派的请举手，哦，很好，好的，看到吗，我们是由不同宗派的人组成的。那这那有多少基督徒在这里举起手来，很好。那我过去曾在牧场工作，那放牧牛群，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拉帕霍国家森林，我们常在早春的时节放牧牛群。我曾坐在那儿，那条腿搭在马鞍的脚上，那看着牛群经过，那护林员会数点牛群，那有些牛从那里边穿过，那我们的牌子是三脚架，下一个呢是火鸡脚，那再下一个呢是钻石蹄，那还有懒二，那不同烙印的牛穿过，那护林员从不质疑这点，那牛群穿过时他就数点他们，那主要的是 通过每一扇门的每一头牛都必须得是注册过的赫福德牛。那在天堂也是同样的，所有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你看到我自己的烙印，但你们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基于这点进去的，对吗？是的，先生。那我们现在来唱耶稣圣名咏颂扬，在这脚前欢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当我们旅程结束时，让我们转过身彼此握手。那 Verdi 兄，如果可以的话，那让我上来解散会众。好的，好的。在他脚前欢然俯，让我们转过身来跟每个人握手。那每个人都是，那有人在，好的。尊敬他为万王之王，当我们旅途结束时，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兵天之乐。天之乐。那拿起电话，给某个人打电话，做点什么，把人们带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带罪人进来，让他们得救归向主耶稣。那带病人出来，好让神医治他们。我们正在期待极其丰盛的事。当我们低头时，请俄亥俄州利马的李维尔博士来解散会众。